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准备了这么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主啊，你也特别祝福李牧师，让他真的是有从神来的膏油，把神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高了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耳朵能够听进神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这么的宝贝，也谢谢你把一个渴慕的心摆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听从你的话，加添力量给我们。哦，把我们把整个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仰望在你的面前。谢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Amen。
好，李牧师，谢谢。
好，感谢主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那又有机会和大家见面，确确实实是，挺想念大家的，也谢谢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边，都在为我祷告，许多弟兄姊妹都是蛮关心我的病情的哈，也想知道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花几分钟时间呢，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大年初一的那天晚上，吃了一些不大该吃的东西，因为我没有胆了哈，我过去胆结石把胆已经拿掉了，所以就吃了一些年糕，油也比较大，所以当天夜里呢。睡觉的时候呢，就觉得肝区那个地方有些不舒服，我就想起来到外边厨房去喝点水，结果起来的时候呢，就在卧室那个旁边椅子上，就突然就头就晕了，晕了，然后就栽倒在地上了。那你是在那个失去意识的情况下栽到地上，它就摔的是比较重。因为你人清醒的时候，如果摔倒的话，他还是有那个防范的那个意识哈，保护意识。但是我那个是因为就是那几秒钟的那个昏迷，他就摔在地上就摔得很重，所以后来就得等我那几秒钟，那崔安当然他就是在他就给吓坏了，他就在床上就赶紧就下来。他听我咕咚一声的，像轰然倒地，所以他就下来。那等我那几秒钟缓过来之后呢，那真是也都呕吐，吐了一地。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后边的脊椎啊，就火辣辣的，因为呢，脸是先着地，把这个额头啊、鼻子啊、嘴啊，这全都摔破了。
哇！
所以那个就觉得前面火辣辣的，后边火辣辣的疼。那当时呢，虽然说是不是叫 emergency，叫打911，我说不要了，惊天动地的，我这人向来就不愿意惊天动地的。后来早晨还是挺到早晨就去看 emergency，我就是怕那个，因为我这个。完了之后，我这个左胳膊没有力气，连个茶杯都拿不起来，我就怕是脊椎摔坏了，那就是很麻烦。那后来到那边又做 CT 扫描啊，又做 MRI 啊，后来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脊椎的骨头没有断，也没有裂，但是呢，就是周围的软组织和有一个那个有一根。韧带呀，连着这个胳膊的韧带撕裂了，这个摔裂了，所以他就疼得很厉害。那我就，那有2个星期，在美国看病实在是很难。那他说回去你要等，专科医生会和你联系，像脊椎科的医生。结果我就等等等等也他也不联系，等也不联系。所以那怎么办？还亏得那个那时候那 Jennifer 跑过来看我。还有那个张梅啊，在这边的他们带来一些那个像那种的药贴啊，那个火热的那药贴啊，给我，所以我那些天呢，那就是用那个药贴，亏得他那药贴，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止疼的药，那 有2个多星期吧，就一直都是非常难过。就是他晚上你不管是什么姿势，都是不好，就是浑身就是难受，是怎么个姿势都不好受。医院就是给你一个脖颈托，给你托起来了，连晚上睡觉也要拖着。所以这直到第3个星期的时候才开始，病痛那种痛啊开始减缓了，而且我约医生的约到了21号，那倒是3个星期之后了，才去再做一个 X-ray，再做这个，那专科医生再给检查，那检查也就是看一看，看看你这个片子，看看你这个那个，都啊，你们这个也没骨折，也没什么，他实际上。就回去你就只好去养着吧，你就带着这个脖颈套。我那天还没有带脖颈套，因为我感到我这个疼痛已经减缓了。哦，那结果医生呢还责备了我一通啊，说你不应该把这个脖颈套这么早就摘下去，要6个星期呢。那后来我就只好还带着。那现在呢，感谢主，就说已经是好多了。只是呢，这个胳膊呢，还是有些无力，可能那个筋还没有完全恢复好，然后还是有酸，现在但是没有那么痛了，夜晚睡觉呢也好多了，所以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好了，感谢主，我觉得神还是这个很怜悯我，
那
那本来
李牧
说，
师，
本来我还是想。坚持我们继续的什么？但是因为头一个星期实在是太痛，这个教会同工们也都很这个体贴我，就给我把这个博大尼这个呢先暂时停了。我本来想临时呢，如果要是抓方知姊妹来预备呢，我又怕时间太仓促了，让他临时什么，我觉得也是蛮难为他的，所以我也就。只好给大家放假了。这个月的这2次，我们就是2月份，我们就这样。也谢谢大家这个为我代祷，也谢谢大家那些体贴我，让我休息了一下哈。那今天我很高兴，那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这个礼拜呢，我本来2月份的时候还有讲到的，后来同工们就说给你调吧，同工们就带我了。那我是这个3月第二个礼拜，这个9号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回到讲台教会上去讲，讲到了，感谢主啊，很开心，好，
我想问一下李牧师，那医生有没有解释你为什么一下子突然没有意识的问题？
我这个没有意识，这个呢，
是
那我得。
猛地站起来还是什么？
不是，我那箱子们应该是比较什么的，我这个是，过去啊，3年的挨饿时期啊，那个时候我还小，3年挨饿时期啊，落下的后遗症，就是我一旦要是有血糖低，不是那个，或者是血压低，或者是我很累了，压力太大了，或者受到重创了，我就会。休克，但是这休克呢，就是几秒钟的事情，所以我一生中呢是有过几次的，那我这次呢，就是因为我好久好久也没有了，但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事先会知道，我不会说啊，就不突然就是什么了，我会是如果我一下我就感到像那天晚上我就感到，哎呀，很难受了。那种感觉就来了，但是我那天晚上就是有点没来得及，我本打算到床边呢，到床边我扶着床或者不下床就可以了，
那李牧
结果
师，
呢？
你不知道我说你会不会介意？那这是癫痫的症状，
不是癫痫，不是
是
癫
一
痫，
个很短暂的，
对，是几秒钟，但是不是癫痫，这个我从
而
来没
且
有癫痫病的。
不
比
是。
如说过去那个。崔安和我有一次去坐飞机去德国，那在飞机上，因为那很闷呐，空气也不好，人很多呀，我就有了那个感觉，我就对崔安讲了，我说崔安，那个我现在感觉很不好，我可能会有几分钟，
对对对对，
会有几秒钟过去，然后他就注意了， 然后我觉得那几秒钟就忽悠一下就过来了，就这样子。但是已经是好多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了，那就是这样。好，谢谢大家的关心哈，我就不多花时间了，就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我这个病情，我就跟大家简单做一下介绍哈，请大家也继续为我带到，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查经哈，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传上去。好，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查经呢，可以说是橄榄山上的讲论，第六讲哈。那等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启示录。启示录我并不是说整卷书都讲哈，就是启示录里边我选出几个，我叫启示录要解吧，就是几个难题。关于这个末世的启示的，
天国的边
所以
界。
从下一次我们就开始启示录哈。那个这个橄榄山上的讲论呢，这是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那今天呢，这三个比喻呢，我再讲，把这个分羊的比喻跟大家讲完之后，下次我们就讲启示录啊。今天呢，我们。因为我们在前边讲了是吧？这个已经讲了这个关于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啊，还有这关于那个按责任受按恩赐啊受责任的那个比喻哈，就分银的比喻，那这个是分羊的比喻哈。今天这一段呢是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哈，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起，当
当
人子
人子
在
在
他
主
荣
的
耀
荣
里
耀里
同着
同
众
众
天
天
使
使降
降临
临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要
要
坐
坐
在
在
他
他
荣
荣
耀
耀
的
的
宝
宝
座
座
上。
上，
万民
都要
都
聚
要聚
在
在
他
他
面
面
前，
前，他
他
要
要
把
把
他
他
们
们分
分别
别
出
出
来，
来，
好
好
像
像
牧
牧
羊
羊
的
的分
分
别
别
绵
绵
羊
羊
山
山
羊
羊
一
一
般，
般，
把
把
绵
绵
羊
羊
安置
安置
在
在
公
右
共的
边
山
山羊
羊
的
在左
左
边。
边。
于
于
是
是王
王要
要
向
向
那
那
右
右
边的
边的
说：“
说："
你
你
们
们
的
这
蒙
蒙
我
我
父
父赐
赐
福
下
的，
的，可
可
能
来
承
承受
受
那
那
超
出
出
世以
世
来
人
为你
为
们
你们
备
所
的
预备的
国？
国，
因
因
为
为
我
我
饿
饿
了，
了，
你们
你
给
们
我
给
饮
我
食；
吃
渴
渴
了，
了，
你
你
们
们
给
给
我
我
喝。
喝，
我
我做
做
客
客
了，
旅，
你
你
们
们
留我
留
住，
我住。我
我
只
赤身
身
露
露体，
体，
你
你
们
们
给
给
我
我
穿。
穿，
我病了，你们看顾
看顾
我；
我，
我在
我在
监
监
你
里，
们来
你们
看
来
我。
看顾我。
一
一
人
人
就
就
回
回
答
答说："
说：主
主
啊，
啊，
我
我
们
们
什
什
么
么
时
时
候
候
见饿
见你
了、
饿
饿
了
给
的
你吃、
吃，
渴
吃
了给
喝
你
了给
喝？
你喝？什么时
什么时
候
候
见
见
你
你
做
做
客
客
旅，
旅，
留你
留
住
住你，
你，
或
或
是
是
你
至
赤
赤
身
身
露
露
体
体
给
给
你
你
穿？
穿？
又什
又什
么
么
时候
时候
见
见
你
你
了？
病
我
了，
在
或
监
是
你，
在
在
监
监
里
你
来看
回
你
来看
呢？
你呢？
王
王
要
又
回
回
答
答回答
说："
说，我现
我
在
实在
告诉
告
你
诉你
们，
们，
这
这些
些事
是你们
你们
既
既坐
坐
在
在我
我
这
的
弟
弟
兄
兄
中，
中的
又
一份
一
小
个弟
小
兄
之
的
上
身
的
上，
身上，
就
就
是
坐
坐
在
在
我
我
的
的
路
路
上
上
了。
了。
王又
又
要
要向
向
那
那
左
右
边
边
的
说：
说，
边的，你们
你
这
们这
不能
被
咒
咒
诅
诅
的
的人，
人，
离
离
不
开
了
我，
我，进
进
入
入
了
那
那
为
为
魔
魔
鬼
鬼
和
和
他
他
使
使
者
者
所
所
预
预
备
备
的
的
永
永
活
活
的
的
地
永活里
地。
去。
因
因
为
为
我
我
饿
饿了，
了，
你
你们
们
不
不
给
给
我
我
吃；
吃；
渴
渴
了，
了，
你们不
你
给
们
我
不给我
喝。
喝。
我
我
做
做
客
客
旅，
旅，
你们
你们不
不
留我
留
住；
我住。我赤
我
身
赤身
露
露
体，
体，你们
你
不给
们
我
不
穿
穿。
穿。我
我
病
病
了，
了，我在
在
监
监
里，
里，
你
你
们
们
不
不
来
来
看
看
顾
顾
我。
我。他们也
他们
要
要
回答
回
说
答
：
我
我
说：主
啊，
啊，
我
我
们
们
是
什
在
么
什
时
么
候
建
见
立
你
个
过？
或
或
可
可
能
拉
的，
或
或
作
或
赠
赠
与，
客旅，
或者
或
是
赤
入
身
我
露
室，
体，
或
或病
病
老，
老，或
或
在
在
你
你
家
监
里
理
时
时，
候，
伺
伺
候
候
你
着
呢。
你呢？
王
王
要
要
回
回
答
答
说，
说，我
我
是
是
在
在
告
告
诉
诉
你
你
们
们
这
这
些
些
事，
事，
你
你
们
们
既
既
不
不
坐
坐
在
坐
我
在我这
的
弟
弟
兄
兄
中
中
各
各
个
个
角
角
色
色
的
的
身
身
上，
上，就
又
是
是
不
不
坐
坐
在
在
我
我
身
身
上
上
了，
了，
这
这
些
些
人
人
要
要
望
望
你，
望
请
永
你
久
离
离去
去；
去，
那
那
些
些
艺
艺
人
人
要
要
望
望
永
送
生
你
你
生
生
你
你
去。
去。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一段哈，这是一个比喻，主用一个比喻讲的。这个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给大家做一些重点的解释哈。那么可以说，这个比喻啊，是马太福音单独记的一个比喻，其他的四福音书里边都没有记这个比喻的啊。那么这个是主在预言将来他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是施行审判的那个情形啊。但是主耶稣呢，是用比喻的这个语气，来描述的。过去呢，有人以为这是这个审判是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就是说千禧年国度之后的这个审判啊。也有的认为呢，这是真假信徒的审判，是吧？真信徒和假信徒的审判。那个，比如说这个绵羊呢是代表真信徒，那山羊呢是代表假信徒啊，就好像上一次我们讲的那关于善恶仆人的那个比喻是一样的，是吧？和这个童女的比喻啊，和分银的比喻啊，都是同样性质的，是这个主降临到空中时候发生的事，但是呢，实际更多的人呢认为这是指这个。主从空中降到地上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就是天上的婚宴之后啊，那个这个主还要降到地上来，那是在地上的对这个外邦人，因为这讲的是世上的列国，是对这个外邦人的审判啊。那这个解释呢，应该说是这个是更为贴切的，我认为也是这样子的哈，因为什么呢？这下边有几点啊，这里明明的是讲万民，所以呢，这个不是对教会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教会被提之后，我们个人要按照各自的行为受审判的，那是关于赏赐的审判，是吧？那这里讲的是万民，不是讲教会。所以这应该是从主耶稣，因为说他和他的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是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要对这个那是大灾难已经过去了，千禧年之前哈，然后是对万民的审判。那这里呢讲的万民呢，这个字啊，就这个原文
你这蒙
这
我
个字，
苦思
它是
苦
一个
等，
复数的名词
可
哈，
来承
是
受
指这个地上的
那
列
创
国。
世以
是
来
指
为
这
你
个，
所预备
好
的
多的
国，
民族讲
因为
的。
我饿了。
那么在新约中呢，多次都是把这个词呢是译成外邦人，外邦人啊。那我这块有这个，有一些圣经的章节的，那个外邦人那个字眼呢，也是指这个列国列族，这是用的是同一个字的。那么第二点呢，我看呢，这个也不是指着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是千禧年过后了，勇士开始之前，那是所有的人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的，然后就是才是大结局哈。但是这里呢，如果那个白色大宝座是包括所有的。古往今来的人对死人，复活的审判哈，那个审判呢，不是在地上进行的，因为这里讲的是地上，那个是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那里讲到说，根据启示录第20章，里边讲的说，天地都要回避的，是吧？所以那个审判呢，是在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进行的，那个时候连海阴间都要交出死人的。但这里是明明讲，耶稣基督要和众天使降临到地上，审判地上就是经过大灾难还活着的那些万民，啊，而且审判的焦点呢，是对于灾难中， 大灾难中啊，那些对属主的人的那个表现，就主要是在这上，就是那些地上的还活着的人哈，在大灾难中对神的选民呢，对那个信徒啊，就当时还有没有被提的，或者是在大灾难中接受主的这些人哈，那个时候人们这个神的选民和信徒在大灾难期间受到那个万民的迫害的那时候，如果有些人做这主的，当时就是在这分别的时候做那些事情在这个信徒的身上，那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审判呢，是关系到这些的，就是你怎么样对待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将来在这个审判中，神要把你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啊，是根据你在这大灾难中你对神的百姓的表现啊。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三十一，刚才我们读的这三十一节里边，明明的是讲的说主与众天使或者是众使者降临，是吧？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个审判呢是发生在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根据启示录20章4节。那就是讲到灾期，大灾期末了，那主从空中降到地上，那千禧年国度开始之前的这个审判啊。然后第四点呢，这里讲到说，那些山羊要进到永火里去，那这个信徒是不会再进到永火里去的，是吧？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根据你的工作。你的赏罚的审判，所以那个不是在那我就针对信徒和教会的审判，所以这里用的永火的这个刑罚不是对信徒讲的啊。另外一个呢，第五点呢，就说羊啊，这里讲到羊，过绵羊啊、山羊啊，是吧？这个羊也在圣经中，当然一般来说，我们信徒常常是比作。主的羊，神的羊，但是呢，在圣经中呢，也有不一定都是指信徒讲的。你比如说，它也可以代表万民的。你比如像这个诗篇一百篇里边讲到的，普天下的人都向耶和华欢呼，然后说你是我的民，你是我草场的羊哈。那还有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53章里边也讲到这个，关于这个羊的问题是吧？就是我们都如羊走迷，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都如羊走迷一样。所以那也是比作这个非信徒的哈。所以根据这几点呢，我们判断这个审判应该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的，而且呢。这个是针对万民的，万民那边有绵羊，有山羊。下边我们就会讲到谁是山羊，谁是绵羊，是吧？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段的要点哈，这一段要点。那第一点讲到了人子要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指这个主与这个教会啊被提的那个教会信徒在空中那个羔羊的婚宴完毕以后。那后来就是一同来到地上的，是吧？后边我会讲到这个人子这个事情哈。那第二点呢，这个要字呢，就是万民，是吧？这个万民在这里是讲，指的是经过大灾难，但是呢，他没和那个敌基督啊，当时敌基督，没有跟随他一起灭亡的人，还活着的人。啊，这个呢，我们可以去参考《启示录》19章啊、20、21章啊，都讲到这些人哈。好，这个绵羊就是指在大灾难中善待神选民的，善待信徒的那些外邦人啊，那个就是说，他们呢没有参与敌基督者对这个神的百姓、神的选民的迫害。而且呢，还帮助他们，啊，还帮助他们，这个不容易啊。人在患难的时候，哪怕人给你一杯凉水，那都是哇，那都比那个平时啊，不是在患难中， 那个是雪中送炭。平时的时候，给你别人给你一些帮助，那是锦上添花，是吧？你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比如说那时候爱批斗的那些人呢，那都被那个造反派啊，或者被有些这个打手啊打的，这个遍体鳞伤的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真要有人给你递一杯凉水啊，那真是很宝贵、很宝贵的，是吧？我过去在我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看过那人的场面哈、那有的人在迫害中，那有人给这个人一杯凉水的，那等到这个灾难过去之后啊，他都对他，等到他平反了之后，都对这些人呢，那都是感恩戴德的，那是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哈。那个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是吧？这里讲到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下边这些事情，这是他们蒙福的原因，就指这些绵羊啊。这善待神选民的这些，他们蒙福是为了什么？这个并不是这个，因为并不是他们的因，而是因为下边他们做的事情，他们蒙福了，是吧？所以按照这几节所说的呢，这些绵羊所行的善事总共是有六样。是吧？你如果去排一排，总共有六样，这都是关乎到这个帮助这个肉身受苦的这些信徒啊。那么这些帮助在大灾难的中，那是显得非常迫切，也是非常珍贵的，是吧？在灾难期间能这样帮助选民的人，那往往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是吧？一般人不敢呢，像那个。那个文革时候批斗的时候，人家都在打他呢，你上去你去帮助他，你恐怕也要挨打的，是吧？所以这些人呢，如果不是他对主先有这个信心呢，往往他不会有这种表现的，所以呢，就这个因为呢，就是说不是指他们蒙福的原因，乃是指他们这些有信心的表现，是吧？来作为他们这个蒙福的证据。好，这下边就讲到是山羊了。山羊和绵羊相对的，山羊就是指着那些恶待神选民的外邦人，是吧？你比如说他跟随敌基督的，然后他逼迫这些这个神的选民的。那是指的是这些人啊，然后这第五点这块来讲的说，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是指绵羊给绵羊所预备的哈。那这句话就表示一切的事都是在神的预知的里边，都在神的永远计划里边的，也就是从创世以来，这一切事都是按照神。早已经预定的计划逐步实现的，所以这里就应许给绵羊说：“你们因着你们所做的这些，你们可以进来承受创世以来所为你预备的国。这个国就是指和紧跟着要来的那个千禧年国讲的，是吧？那这个下边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哈，就是当时这将要开始的这个千禧年的国。这句话呢，也是不是，就这些人呢，与当时还活着的犹太人、神的选民，还有那些信主的人一样，都被接纳到千禧年国里边的，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赏赐啊，这个不简单不容易的哈，所以正应验了就是创世纪12章3节的话，就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那这些列国，你也就是那个在那个撒迦利亚书里边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都讲到，就在这个时候，那些列国都要归附耶和华，是吧？做他的子民。 是吧？那住在地上都是以这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是吧？那这些都是记载在这些经文我列到这里的啊。然后他们是进入到神的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国，千禧年过后呢，然后还会往永生里去，所以这些人也会得永生的啊。所以这个也对这些人，这个大灾难中就是这些人呢，是有这样一个机会的。你比如说我在这儿特意把这个撒加利亚书第8章20到22节，还是以赛亚书14章1到2节，我列出来。你看这里就是应验了这个预言哈，这里讲到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啊，这就指这个 moment 啊，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是吧？那这就是应验了当时先知所说的话。那以赛亚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这是指以色列，是指他的选民。那讲的是啊，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是吧？所以这个在这个主耶稣降临地上的审判中呢，是有这些人的机会的啊。然后第六点就讲到异人，这里讲的这个就是异人说哈，当主耶稣跟他讲了这话之后，异人说主啊，什么时候我做这些事情了哈？这些异人，这个异人呢，在这里不是说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罪是吧？那圣经中呢，常常是以行善、有信心的人，或者是敬畏神的人，往往称他们是成为异人的。啊，你看《使徒行传》里听那个称那个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是吧，也称他为义人的是吧？那么我们成为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为谁谁谁祷告啊，我们说这是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义人，但这个义人呢，并不是说我们从来没犯过罪，是吧？而是指我们在神面前是怀有信心，我们敬畏神，来行善的这些人叫义人，是吧？那么在这里呢，就称这些绵羊，都把它称为是义人，就可见这些绵羊呢，他们是敬畏神的人，就是说他们在大灾难对神选民、对这神的百姓所做的事情，这他们是出于信心所做的，是吧？所以他们是被称为是敬畏神的人。然后这里也讲到了弟兄，是吧？讲到弟兄，那个就是在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是吧？这些弟兄呢，是指在大灾难期间呢，比如说在开始，大灾难开始前没有被提走的，留在地上的这些信徒，既熬过了大灾难的，还有在灾难时期呢，信主的这些人，那这些都是属于主的弟兄啊，然后接着呢，这里也讲到了被咒诅的人，是吧？这些被咒诅的人呢，就是指被定罪灭亡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将来他们要进入呢，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边去，是吧？所以这个永火呀，我们知道这永火本来不是为这个人预备的，是吧？只是人，你要跟随魔鬼，是吧？跟随那些这个被咒诅的人，魔鬼和他的使者，那将来你的结局就是这样，因为这个永火是为他们预备的。你要跟随他们的话，那你就是要跟他们到永火里去，是吧？那是必然的结局。然后相对的，这个永生就是信徒所得的永生，是吧？得永生的条件是什么？是吧？就是和这个信徒一样，是因信得生。 因信得生的啊。那这个是几个要字的解释哈。那下边呢，我就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这25章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些吧。那这里就讲到，首先我们看到31节，首先讲到人子和宝座哈。这里讲的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为什么称主为人子？那这里呢，实际上是特别要表明的是，主耶稣他曾经降卑为人的，是讲他的这个经历啊，所以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他同时也被称为人子啊，人子是这个意思。那荣耀的宝座，荣耀的宝座，这里就表明他审判万民的那个时候的是荣耀，那和他降世为人不一样了。他降世为人的时候是多卑微呀，但是这个时候他审判，他坐在什么荣耀的审判的宝座上，那是完全是不一样了，是吧？那从人子到荣耀的宝座这个路，是一个由卑微到至尊的这么一个路，是由这个羞辱到荣耀的路，是由这个虚己是吧，到承受万有的这么个路啊。实际上呢，我们这个跟随主呢，走的都是这样的路，是吧？那么这个人子呢，也说明了这位呢坐在宝座上要审判万民的主啊。这个位主呢，乃是一位曾经带着血肉的身体，与常人一样生活在人间的主啊，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的，与我们一样，这是希伯来书里边讲到的，是吧？只是呢，他没有犯罪，他也曾经为人人尝了死味啊。那么这样的一位审判的主，那他要，他将要使这个一切拒绝他做救主的人，在审判的时候是哑口无言的，是无可推诿的，是吧？那这里讲的是人子在荣耀的宝座上所实行审判，是吧？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万民的聚集哈，这里讲到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我们知道英文的这个right 和 left 啊，right 一般都是代表对的、正确的，左边呢一般都是这个代表的是错的，是吧？那这个所以这圣经中就说，主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那我们看的都是坐在右边，右边都是说是好的，也绵羊是安置在右边的，山羊是在左边的，所以他们将来的去处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要不要聚集在这主的跟前？我们今天还是个人有个人自由的选择的，是人个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但是将来到神的审判座前了，那个时候你要不要聚集在他面前，那就由不得人来选择了。而完全是由审判的主来决定了，是吧？你绵羊在这边，你是跟那个山羊在那边，这个不用，那个时候已经晚了，由不得你选择。现在你完全可以做决定，是吧？那你做的这个决定，就将来就会决定你将来在主面前，你是在他右边还是在他左边，是吧？那就在这里呢，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审判的事情啊，是完全是主。他主动的，是吧？那些受审的万民，到那个时候，只能说主让你去哪边，你就去哪边了，你没有选择了，你也没法逃避了，是吧？所以说，一个罪人呢，那么你只有你有权选择悔改，还是继续犯罪，但是你没有权选择你受审还是不受审，是吧？那么这样的权柄呢，是在那个审判官的手里边的，不是在这个，罪人的手里边的。那同样就是说，现今主耶稣还是任由你去这个自己决定的，你是继续犯罪啊，你还是悔改归向神。现在你有这个自由， 但是将来当人子在荣耀里，从这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施行审判的时候，那就是由他来决定了，是吧？谁应该往永生里去，谁应该往永死永活里边去，是吧？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你了，是吧？接着就讲到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虽然在大灾难期间呢，似乎这个作恶的人越恶就越得势，就像现今的时候，你看到有些恶人为什么那么亨通，是吧？有些义人反倒吃亏，不得好死。是吧？那怎么解释？如果要没有这个幕后的审判呢，那就是太不公平了，是吧？你看到在大灾难中，义人是受了那么多的苦的，所以说神并不是不公义啊。我们不能看眼前哈。那如果说别人作恶那么亨通，那你也去作恶，是吧？没有，那等到将来是有审判那一天的，将来万民都要在审判这个主的宝座前受审判的，是吧？那么这个那个将来，就说主必然，因为他是公义的主，他必然在他荣耀的宝座上要审判那些曾经恶待弟兄的这些人，是吧？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爱心的行为，就是25章34到36节的，是吧？那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就对绵羊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哈，所以在主施行刑罚之前，他仍然要先赐福给这些可以承受福气的人啊，就是在他审判恶人的恶行之前呢，他仍然要先纪念这些义人的善行，因为我们知道主来，他本来是不喜欢降祸的，他乃是愿意赐福给人的，是吧？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今生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了哈。所以将来我们就可以不受这些了。我是蒙主赐福的。所以在这几节里边呢，我们看主一样一样的说到这些义人凭着爱心、凭着信心所行的这些事，那表明呢，他们每一项爱心的形式都是蒙主纪念的，是吧？这个唯有出于爱心的工作呀，那才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是主所宝贵的，啊，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爱的形式也有永不止息的价值，是吧？所以我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啊，真是来看我们呢，有时候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那些东西的，我常常说主，这是盟主纪念的，你们在爱心里边把这些所行的这些事情啊，行在弟兄身上了。这是盟主纪念到永远的，这不是白做的，这比你在世上做的，你得家财万贯，比那个都要宝贵，因为神特别宝贵这些事情的。所以，只要你在爱心中，做在弟兄姊妹上一点点的小的爱心，神都是要纪念到永远的，是吧？太好了，我在这读这些时候，我觉得真受鼓励啊。所以你看，主在这里，他一样一样提起来的都是爱心的行动是吧？不是光说不做的，不是爱心的言论，也不是爱心的一个愿望是吧？你比如说愿主纪念你，不是说愿的事情，而是说主必纪念你的，是吧？那么主不会称赞纪念那些高谈爱心什么都不做的人，也不是称赞那些渴慕爱心什么都不做的。那主在这里称赞的那些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爱心的人，那这些人的这爱心表现呢，是符合使徒们的教训的。你看那个约翰就说：“小子们呐，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是吧？”然后他又讲到：“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是吧？”所以看到没有？所以就在这里边，我们看到 这些爱心都是真实的，是吧？按照这个雅各书二章里边记载，就知道这些爱心呢是出于信心的，也是出于信心的这种行为，这就叫真诚的爱心。那这个呢是以真信心为根基的，那么使得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就说明这信心爱和爱心的关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以弗所书这讲得很好，是吧？那么表现爱心呢，这个最必须的条件，实际上不是在乎你是否也这个有家财万贯，而是在乎你有没有信心，是吧？唯有出于信心的爱，才能使你不顾自己的缺乏，而愿意去帮助贫乏的弟兄，是吧？你有的人很富有，但他不一定愿意在物质上和别人分享。但是你看有些那弟兄姊妹呢，他并不一定很富有，但是他就是很有爱心，是吧？这个我们常常看到，你看景娟姊妹啊，她就是经常做一些，你看不一定她的做的事情很大，但是她是在爱心里边做的，就是非常的蒙弟兄姊妹啊，更重要的是蒙主纪念啊。好，那这里呢，我们再来查看一下也这个两种不自觉啊，不自觉。那这里呢，你看这个37到39节啊，讲到了，就是说。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这很有意思。我们如果要把这几节的话和44节那些恶人所说的话比较，就很有意思了。他们是怎么回答说这些恶人啊？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是吧？我们就可以清楚的就看到，是吧？这里有两个不自觉，是吧？那些义人呢，虽然曾经用爱心是接待了他们的弟兄哈，但是他们却完全不觉得他们这样做算得上是爱主是吧？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普通的，他们觉得这没什么，是吧？我也就有了，我和你分享一点，他从来没觉得我这个是坐在主身上了，是吧？我只是就是他在不自觉之中就这样在信心爱心里边就做了，所以当主称赞他们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主为什么要这样称赞他们了。这就表示他们并没有对自己所表现出来的爱心呢，有些人做了一点点小的事情，他在这个就念念不忘，也希望别人这个特别的感激他，是吧？那么他们也做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这样善待了我的弟兄，我理当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报偿。从来没有这样，他们就这样做了。他们的爱心似乎就是很自然的，是在一种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的，并不像那些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个法利赛人那样子，是吧？那一边行善，一边还要留心别人有没有注意他们所行的，是吧？所以这些人的爱心呢，去解释了主所教训的那些话，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实际上他做了许多爱心的事情，但他自己并不记得。但是受他帮助的弟兄姊妹呢，你这多年之后还都记得，还都提起他们，那主就更记得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把这几节的话，那与这个，我们看的，但下边呢，就是说你看的那些恶待主的弟兄的那些恶人呢，和这些义人恰恰相反，他们没有用爱心善待过主的儿女的，但是他们也是完全不自觉哈，甚至在主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受责备的原因啊，所以这就像雅各书所讲的说，爱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这些恶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既不会爱弟兄，甚至他也不会为自己爱心的缺乏他感到 羞愧是吧？就像毫无感觉一样。有些人你看吧，有些恶人他觉得我挺好的，是不是？就是那样，他没有这样的感觉的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就证明了他们是没有真实的信心或者爱心的人啊。虽然按照这段圣经的记载呢，那些被判要到永火里去的人呢，不是因为行恶，乃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善，是吧？所以就像那个雅各书所讲的那样，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是吧？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觉得我没有作恶，我才是那这作恶才是犯罪，但实际上呢，你该行的善你没有行，这也是犯罪所以一个人要是没有真实的信心，信靠基督的话，他不需要作恶，他才会下地狱；只要不行善，这就足够使他永远灭亡了。然后，实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是吧？明明他可以帮忙的，明明他是举手之劳的，他都不愿意做，是不是？过去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时候，往往人就是互相互害，是吧？你有些人是明明可以帮帮你的，那你就要求那些在那种社会环境中，常常你就要求人，求爷爷告奶奶的，甚至你要花钱，你要行贿才可以的。啊，那你说那些贪官们不就是这样吗？是吧？是为人人所憎恶的。好，第五点，我们来看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这什么意思啊？所以这王回答那些行善的人，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啊。然后在这一段的45节里边，王对左边的山羊也讲了同样的话，只是多了两个字，多了两个不字，说你们既不坐在我这身上，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讲的是同样的话。那么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呢，主看一切属他的人，与他是这个是与他完全合一的，是吧？他看重每一个由他宝血所买赎的人，即使是最小的一个，他也同样是看为宝贵的，是吧？他看那些善待那些属他的人，就是善待他自己；恶待他弟兄的人，就是恶待他自己，是吧？从这一点你看到没有？就当年扫罗他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到处去拿弟兄姊妹下监的时候，那主在异象中就向扫罗显现，对他说什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说你看主看逼迫教会的人，那就是逼迫他，是吧？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呀，他爱他的教会，就像爱他的身体一样，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如下三点哈，就所有真正爱主的人，必定会爱他们的弟兄的。你看我们教会有许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因为这就像这个约翰所说的，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都是从神生的，那大家在弟兄姊妹就是彼此相爱，在主里哈。然后第二点呢，就所有属主的人都是主的代表，啊，他们代表主接受人爱心的待遇，也代表主忍受人的逼迫和恶待，啊，那这个呢，就是说。他们不管是生是死，总是主的人，总要让主显大的啊。那第三点呢？真正有爱心的人，不会选择那些比较重要的人，大人物作为运用爱心的对象。你比如说有些人是吧？啊，那送礼啊，或者是他巴结的，都是那些大人物，是吧？实际大人物有时候还真不在乎那些，是吧？那在这里呢，是让我们看到真正有爱心的人，他是不论那个这个尊卑贵贱的，是吧？他都是用爱心去待他们的，一视同仁，是吧？所以并不是那些势利眼哈。如果你要是很势利的话，你做的那些事情，神不纪念的。好，最后我们看一看永火和永刑哈。那么这个最后41节讲到，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是吧？我们知道永火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们预备的，那是魔鬼将来要去的地方。但你如果跟随，是神实际上没有预备人要下地狱的，是吧？他是希望人都能够走永生的道路的。但是人，你如果你要愿意甘心乐意，你去跟魔鬼去走罪恶的道路的，那结果必然就是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的，是吧？所以在这个整个的比喻当中啊，完全是主自己判断人，完全在这一个时候再没有给任何人悔改或者重新开始的机会了。你等你真是到了审判台那天，你再后悔就晚了。所以因这个比喻所，因着这个比喻。是论及到审判的。那么，在审判万民之主，就是坐在他荣耀宝座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恩典的门已经就关闭了。那时候你后悔就晚了。你那个时候再想接受救恩，那个机会已经过去了，是吧？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所以要信主，或者是爱主，你必须要趁着今天的这个机会的，是吧？最后，我们看到保罗劝告信徒说。不可徒受他的恩典，看哪，现在正是约拿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啊，所以对于我们地上的人来讲，比如说大灾难时期了，你无论接受恩典或者是报答主恩，都必须趁着现在做，现在是约拿的时候，等到这个时候一过，将来在审判台前，那个时候一切都定准了。那个时候已经不能够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爱弟兄啊，你帮补那些有需要的人呢，都现在做，现在做，那将来到时到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要凭着这些这个蒙主纪念、蒙主赏赐赐福的是吧？好，我今天呢就把这个最后的橄榄山上的。主耶稣亲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和大家做了以上的这些分享哈。36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或者你有什么感动，有什么要分享的，大家一起来那分享一下，好不好？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视频和麦克风啊。行，大家抓住时间哈，抓住机会，是不是这个比喻大家都听得明白了？
感谢主，李牧师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自己呢，我就想到说，这个25章的这个三个比喻，前面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那个。这个仆人的比喻，那很清楚，有我们就是信徒所学的功课。那这个第三个比喻呢，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呢，我也在思考，那到底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有什么功课要学？我想就是说，弟兄姊妹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分享。那有机会的话，我也分享我自己觉得说，有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因为这李牧师刚才也讲得很清楚了，这个绵羊就是，到那个灾难的时候，就是这个善待选民的这样的一个人，所谓的义人，他们的回报是什么？那山羊呢？ 就是没有感觉，不做就是不是他们行恶，就是他们不行善的这样的人，他们又走怎么样的路？
是的，
那我想我们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里头，我们学到是，就是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什么功课？
是的。
我觉得我以前认为就是说，如果做恶事才是犯罪，但是今天听到李牧师这个讲到，知道不做善事实际上也是一种，
一种罪，
哎，也是一种罪。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
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这就是罪。
对，知道，懂了
是，
啊。
是的，前不久我也是，我跟另外一个查经班也查到这里，特别提到说雅各书4章17节讲的，就是说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恶了。以
是的，
前读过很多次都，我很坦白的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哇，最近读到这里就觉得深深的一击，哇，这么严重。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像觉得我们不是这样的，但是想起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是不是？我们想想太多了，尤其是这个，我觉得我们都要行善的，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怪社会还是怎么样，就是不知不觉，你明知道是这样，应该这样做的，你有爱心。你有善心，有的时候环境会让你不敢去行善，那你也就不行善了。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甚至于我们麻痹到某一个程度，有的时候在远方更远的地方，哇，你看到他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灾害，这么辛，哦，这么可怜啊，顶多我们有的时候想想可怜而已，我们也没有做任何事，没有任何的行动出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所以当我越想越多的时候，我就想怎么办？真的是。
是，这也是末世的一种表现，就是人就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淡，是吧？
是冷漠，而
因为
且
他
也不
看到
敢
那不
做。
法的事太多了，所以是这个也是末世的一个现象。
所以也就是原谅自己，社会已经是这样了，你靠你一人也不能改变，所以你也就，你不是说那个叫什么，没有感觉，但是有点麻木了，真的。
是这样。
对，但
所以
是
这个，
看到，
请。
没，对不起，我只是看到这个例子以后，我们就是想的，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也会用这样的借口，不敢。但是你看看主耶稣不是这样看的。刚才李牧师也特别讲到说，那些行善的人，那些什么什么渴了又给你喝，饿了又，那些人也是冒着很多的危险的。
冒着危
他
险。
也不是说哦，那很轻轻松松的就做了，也不是的。就是刚才李牧师讲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敢给他凉水吗？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来说去，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借口，因为主耶稣不是照我们这样想的，嘴越想呢，就越哇，这个很严重的事情。
是的。在这点上，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呢，我正是10岁到20岁的这个期间。然后呢，我父亲那时候呢，被为了主的福音的缘故，被下在监里。然后我们家那时候吃不上穿不上的。如果要没有弟兄姊妹在患难中的偷偷的到我们家里来，对我们有一些帮补啊，那时候世界大家都很穷。 哪怕有些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几毛钱，给我们带来一件旧衣服，给我们带来一双旧鞋子，那我们都是感恩不尽。那些弟兄姊妹，我都一直都记得的，一直是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众叛亲离，连亲戚都远离你。我那时候亲舅舅，我那些亲戚都不来帮我们，都远离我们远远的，和我们划清界限。但是弟兄姊妹呢，都是来，哎呀，这个偷偷的一把米，那个偷偷的一把面，那个偷偷的一件破衣服、破鞋子，哎呀，那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那我相信他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是得赏赐的，他们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太被神纪念了。这样的事情很多呀。那时候我父亲在监里的时候，甚至有些弟兄姊妹都是冒着说我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的侄子或者什么的，冒名去看我的父亲，就是去探监。那你说这就跟这个是一样子的，跟主耶稣讲的是一样的。所以这句话，我常常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我头脑中这是活的，我头脑中就会出现
活的画面，
那些画面，那些弟兄姊妹，年老的、年轻的，都是在我的脑子里，那是历历在目的，那是犹如昨日一般的。那我是特别纪念这些的。过去我被称为是大爷、大娘、婶婶，都是这些人呢。他们现在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想他们也得奖赏的。
感谢主啊！所以我自己也是想到说，希伯来书也讲说，行为是信心的证据，所
是。
以也只是当然，信心不是说，信心也是从主来的。所以我也是想说，真的是要常常读主的话，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加添信心，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也是。爱莫能助，因为或者是说没有感觉，这
是
也
的，
都很可能。真的是只有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不仅是我们自己可以撑出来，也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就是帮助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出来很小的事情，但是在主的眼光中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学的功课，另外还有一个功课，我是想说，因为这些绵羊、山羊，
是，
我们知道我们周遭，包括我们自己的，甚至于我们自己的家人，有许许多多的
代
人，
表什么？
都还不愿意，
你
或
的
者
这
说
个。
不知道信主。那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刚才林牧师也一再的强调。当这个恩典之门关的时候，你就没有选择了。现在你
没
可以
错。
选择，但是到时候你没有选择了，只能主来选择你。那我想仔细想想，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是不是还有很多？可能就是将来会落到绵羊跟山羊的那样的地步。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负担，也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传福音，那我们是不是也落入刚才所谓的知道行善又不去行呢？所以就是一些事情呢，尤其是最近，我就越觉得说心情越沉重，越觉得说哇，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许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的一点分享。
谢谢方知姊妹的分享，非常的，
非常深刻。
使我们的心非常的受震动，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呢。
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方子姐。 谢谢你，牧师。其实我常常有时候觉得做绵羊也要小心，因为有时候绵羊也会变成山羊。因为，就像圣经所说的，因为不法的事情多了，人的爱心也渐渐冷淡。然后一冷淡就凉了，凉了以后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啊，今天晚上的上课真的提醒绵羊也可能会变山羊，大家努力小心，行善趁今天。还有没有问题要问你牧师的？
一打工不打工打工，交警。
谢谢大家，在这里报告一下，哀家下礼拜有，3月8号有实体敬拜，也谢谢这一阵子中弟兄姐妹为你牧师祷告，也为我妈妈林阿姨祷告，就求主亲自在纪念祷告中纪念你牧师能够好的完全，也能够为我母亲祷告，让她的手。那个裂痕能够接得完全的好，能够再回到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敬拜主。谢谢大家的祷告。
好的。
如果还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牧师呢？明天我们也要聚会，那我们现在请牧师为大家祝福祷告。我们就教会见。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在你的话语面前，真是像照镜子一样照出了我们内心的幽暗。你的话也像一道光似的，真是刺透我们的心。我们真是巴不得圣灵的光照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心里边，做光照的工作，让我们常常被主的话语所激励，甚至所刺痛。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时时的警醒，靠着你的话，去走前面的路。虽然前面的路会很难，虽然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代行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只能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帮助，来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把你的生命流露出来。这是让我们懂得。哪怕是把一件很微小的事情做在我们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就是蒙主纪念到永远的，就是将来我们到你的审判台前，不至于羞愧的。主让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借着你的话，借着我们的交通和分享，能够彼此的勉励。然后也彼此的扶持，奔走前面的路，我们不知道在世上的路还有多长，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会陪伴我们到底，你爱也会爱我们到底。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这颗心，求主悦纳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我们教会中的众肢体祷告，特别是为那些有病痛、身体软弱的肢体祷告。特别把林阿姨纪念在你面前，她年事已高，也最近也是身体出一些状况。主求你特别的恩待她，主她是多么的爱你，她是多么的忠心于你，真是她把她的整个的大家庭从老到少都带领到你的面前，从他以至，从他的家族身上，让我们看到有多少的见证，和恩典，也只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值得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的。主就求你特别恩待你的使女，真是让她在晚年的时候，有健康的身体，也有幸福的家庭，认识你。因为他也是行了多少的善事，凭着爱心坐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我们相信主，你都必纪念他，也必然会安慰他，医治他， 赐福给他。主，我们也为其他的肢体，像这个，像 Florence 也曾经是跌倒，像这个，我们这个慧玲姊妹，还有其他的，我们最近都有一些身体发生这状况的，包括我们教会的一些像这个副长老，像 Jackie。还有其他，我没能够一时没能够想起来，不能够一一说出名字的。但主你都知道，你也必纪念，你也必做他们随时的帮助。主你如何的恩待孩子，你也同样会恩待这许多爱你的人。这许多在您的里边，无论是在肉体上还是在灵性上有需要的人，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你，我们就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主，这是何等的美好！这是你给我们属天的莫大的福气，让我们常常能够彼此的提醒。这是把主耶稣看为我们的至宝，看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借着你话语的学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灵里边、在生命里边得到，从天而来的祝福和帮助，主求你纪念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这颗追求的心。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此仰望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
好，
李牧师，
谢谢大
谢
家，
谢，谢谢李牧师，
谢谢李牧师。
谢谢。